哈利路亚！再一次向我们在北台中这个地方诸位圣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大家向大家问安，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再一次将安息圣日赏赐给居住在地面上的我们，也是他所拣选、所引导、疼爱的儿女。虽然最近呢，我们台湾的环境稍微紧张，但是我想我们有主耶稣的恩典，所以尽本分，照着政府的防疫指示来做。所以像今天我们北台中呢也是一样，实名制，然后大家梅花座，然后全程佩戴口罩消毒，并且照着一切的规定，一样在遵守安息圣日。愿主耶稣纪念我们大家的信心，也施恩给我们在座诸位，并我们心中所爱的。今天上午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学习的是圣经当中的四只瓶子。我们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瓶子，那这些瓶子的价值跟用途差别颇多。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质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碰得到、所买得到的这些瓶，其实他们的本质大部分如果不是土石，就是金属类或者是各样的木材所造成的，大概都脱离不了这些本质。那他们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呢？我们讲的还不是颜色、形状跟用途，乃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啊，对这些瓶子有不同的喜爱。另外来说，这些瓶子他们之间价值的差别，乃是在乎使用者如何运用跟看待他们的。比如说一样一个瓶子，我们家里面用的大概没有一个瓶子是超过10万块台币的，可是一样是一个瓶子放在故宫里面，哇，那个打破可就糟糕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差那么多呢？不是一样都是用陶土做的吗？不是一样都是用火烧出来的吗？不是一样都只是上釉而已吗？所以今天我们也利用上午这一场聚会，小弟就跟诸位一起来查考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四只瓶子，为什么他们会被记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更进一步来说，是因为使用他们的主人如何被神给纪念。我们先来看第一只瓶子所记载的地方，一起来看旧约圣经创世纪24章12节到20节。创世纪24章12到20节，小弟很快的将这一段经文念过一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事迹所发生的那个画面如何。奉主耶稣圣名读经24章12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13节，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因为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15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16节，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18节，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阿们。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很快的读过，大家那个画面有想象出来吗？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亚伯拉罕老仆人的祈祷。常常在婚介的时候，我们会介绍这位老仆人他所做的工作。那这个老仆人，因为他被主人，也就是亚伯拉罕差遣到主人的故乡，做什么事呢？为主人还未婚的儿子寻找一个合意的新娘。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有我们所要查考的第一只瓶。那这只瓶呢，就是这当中女主角肩头上所扛的那只瓶。 而且这个女子也就是以撒后来的妻子利百加，我们想想这只瓶它是做什么用的，它是用来装水用的。所以一个游牧家庭用来装水甚至倒水给牲畜喝的瓶子，大家觉得它的价值高不高啊？我想他绝对不会拿一只好几万块的瓶子来做这种事情。所以这种水瓶是极其平常，价值也不高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它是相当普通甚至是粗鄙的。但是故事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发现这个瓶的主人借着这一只水瓶所做的事，我们可以查考出他所呈现出来的人格特质如何。也因此接下去故事的发展使这一位女主角成了后来被我们所称为以色列之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跟发展呢？我们再看回刚才所看的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想象这两节所描述的画面，一个年轻的女子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老人家，那这个老人家突然向她表达了她饮水的需求。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女主角她马上给予正面的回应，所以让我们看出这个女主角她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水瓶的主人，她拥有的慈心。什么是慈心？我们在读到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应当借着圣灵的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里面有几项特质，其中的一样就是要具有恩慈。那什么是恩慈呢？恩慈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说啊，这个人啊看起来很恩慈，我感觉他很恩慈。恩慈不是用看的，不是用感觉的，不是用听的，不是说一个人始终讲话都是温柔细语，从来不发脾气，这种人就叫做恩慈，不是的。也不是他看起来慈眉善目，不是的。什么是恩慈？这是另外一个可以查考的题目。我们将新约圣经所有恩慈的特质集合起来，简单一句话，新约圣经所提到的恩慈，就是一个人能够在真理的范围之内满足其他人所有的需要。他有这样的心，他有这样的行为。小弟再讲一次，在真理的范围之内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不管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神的信徒，是好人还是坏人。就好像神说他把天上的日光跟雨水也赏赐给地面上所有的人，无论是好人跟坏人，这就是神的恩慈。为什么小弟在强调说必须是在真理的范围之内呢？如果一个人有需要啦，结果你必须提供给他的是超出神所允许的范围之外，是神不允许你做的，你却也满足了他的需要，这就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恩慈了。那我们再看回这一段事迹的女主角，她做了什么呢？一个陌生的老人家向她提出了她生理上的需求，但是是符合真理范围的，于是她就很热心的也去满足了她的需求。我们想一想，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如果遇见了一个陌生人，我们会怎么回应？小弟记得我小时候在上学啊，都是自己走路到学校去再走路回来的，顶多老师就帮你编成一个队伍，沿路这个队伍就沿路大家一直走走走走的回到家。可是你们知道吗？小弟一样住在那个地点，当我的儿子在国小一年级二年级要上学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年级经过一年够了，所以请他照着我小时候的路线到学校去上学。哎，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去了，快快乐乐的回家了，结果联络簿上多了一行字，请贵家长多注意你儿女的安全，必须陪伴到校。哇，这一句我回应的老师很有礼貌，谢谢他的提醒，好像我身为父母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大家有没有发觉，哎，我们台湾的环境不是还蛮不错的吗？可是现在啊，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整个校门口上放学的时间，大家可看到吗？全部是接送的人。为什么这样子？怕路上出事。是我们的环境变不好了吗？还是我们人心不古了呢？所以我们校园安全里面有一条，就是要注意陌生人。想想看，在座诸位，如果你家里面有女儿的话，有一个正值豆蔻年华青春的女儿，你会怎么教导或提醒她跟陌生人接触？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环境跟在圣经当中这个几千年的环境不一样，可是我们在看回这个女主角，她这样显出来的恩慈的特质，相对于我们现在在世人以冷漠自守甚至是自扫门前雪的这种心态以及常态之下，这样的表现与这样的心更能显出她的可贵，就是她恩慈的心。那这个恩慈的心啊，其实我们看一看，也就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不是吗？主耶稣曾说，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呢？是真正的好邻舍啊。那好撒玛利亚人做了什么事呢？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有需要的人，遇到了强盗，被打得半死，躺在路中间，前面已经有两种人走过去了，都没有去理会他。或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疑虑，或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考量，但是这一个完全跟他无关的好撒玛利亚人过去，用酒和油向他包裹，还把他驮上自己的驴子上，再到客店去。到那里不够了，自己必须出去做工，他还告诉客店老板说，凡他所花费的回来我再跟你算。大家看一看，我们有这样的恩慈之心吗？所以我们在看回这一段事迹，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的这个女主角，难道她不是那个时期的好撒玛利亚人吗？她也具备有这样的恩慈之心。那我们继续再看，其实她不只是这样子啊，她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了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水瓶的主人，她不只回应了陌生人主动需求的部分，她还甚至自动加码去征求陌生人所没有要求的部分。什么部分呢？就是我不只给你水喝，我还为你的骆驼打水，让他们喝足，好吗？不晓得大家对这句话有多深的体会。大家不要想说，这好像是我抱着我家的一个宠物，一只狗或一只猫，到别人家里面做客，然后他看见你手上抱了一只狗，就问你说，哎，我倒一杯水给你喝，也顺便帮你的狗端出一盆水给他喝，好不好？没有这么简单啊。大家查考这个圣经背景，让你的骆驼喝足水好不好？大家看到之前老仆人的祷告了吗？这一个女主角并不知道老仆人的祷告里面有这一项，其实真正决定的是这个关键啊。为什么呢？大家都听过骆驼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沙漠之舟，有听过吗？大家如果去 Google 看看的话，会发现说，不管骆驼是单峰双峰，是哪一种种类，是大只小只，平均起来啊，这个骆驼喝水的量是很吓人的。怎么吓人呢？因为神设计骆驼这种动物可以在沙漠里面连续好长的时间不用吃东西不用喝水，神让它身体里面的构造、脂肪跟血球都跟我们人类不一样，所以他们已经养成一种天性啊，平常可以不吃不喝维持很久，一旦遇到可以喝的时候，他们一次一定把它喝够。那什么叫做喝够呢？各位，你们 Google 的话可以发现，平均各种类的骆驼，一只骆驼可以喝80升到100升的水一次。80升，大家有概念吗？你们有开车或看自己的家人在开车到加油站去，然后要加油，那个油枪放进加油孔有没有？那个单位就是升啊，一公升就几。好了，那放进去，我们一般小轿车的加油箱大概是多大？可能是40升到60升，平均是这样子。一个油桶空啦，油箱放进去，开始自动的嘣嘣嘣嘣嘣嘣一直打，都要打上30分钟到1分钟以上，才有大概有40公升的量。各位，你知道40公升的水就是这么多。一只骆驼平均，我们不要算100公升好啦，是平均值或以下差不多。一只骆驼是80公升，各位再回想。当利百家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仆人后面有几只骆驼？10只，那总共是几公升？80乘以10是800公升。我们再假设啊，哦，所以这个不是拿出一碗水那么简单。如果一个水瓶可以装20公升的水，我们不要说假设那个水瓶很轻，大概只有1-2公斤。因为是土做的，然后在里面再装满20公升的水，大家想想看，那个重量是多少？22公斤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又没有水龙头，我再带领大家回到当时那个时空环境，他必须到井边 把水桶丢到井里面去，一直拉上水来，把自己的水瓶倒满了水，倒满了20公升的水，他必须把自己扛在肩膀上，再走，不晓得是5公尺还是10公尺之外的水槽。为什么喂动物的水槽不能离井太近？因为会污染，大家知道吗？扛了20几公斤的水槽，慢到那里倒进去之后，再扛回来，继续再从井里面打出水来，把那个瓶子装满，再搬到肩头上，再搬过去。各位，你可以试试看哈，这样20公升要搬几次？至少40次，40次来回，这个过程至少要2到3分钟。所以，当这个女主角对这个陌生老人家说：“我也打水让你的骆驼喝足吗？”老人家说：“好。”这一声，这一个女主角她就做了2、3个小时最粗重的工作，让这个丑缸了。大家知道吧？这不是从我们家里面倒一杯水或一碗公的水出来那么简单。各位，我没有办法吗？我自己想过，如果是我的话，30分钟大概倒在那边喘了。所以可以想象，这个女主角她一定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健的。所以我们想到说，哎，古代的审美观可能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就好像丹尼里书里那么丹尼里，对不对？肥胖俊美，我们现在大概不会觉得肥胖是俊美啊。所以我想利百加那个时候大概的身体非常的健壮，非常的健康。哎，可是大家再想一想哦，利百加做了这一点弥足珍贵，为什么？因为当时在旁边可不只有她一个女孩子啊。你们在看回经文，在那个时间点出来打水的是一群女孩子，可是唯有这一个女孩子做了别人都认为可能是傻事、过度热心的事，可能是多管闲事，干嘛无缘无故为一个老人家做了2个多小时的粗重工作呢？而且老人家又没有答应给他任何回报。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坐在旁边看的时候，他真的很大方的就站在旁边看，看着这个女孩子把瓶子装满水，再扛在肩膀上20几公斤，再弄到水槽边，再倒下去，再回到那里，再继续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一趟、二趟、三趟、四趟，一直下来，亚伯拉罕老仆人的心里面一定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啊，就是他啦，因为没有其他女孩子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再回想这个女主角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了的心，什么心？她有超乎常人的热心。大家有没有发觉？超乎常人的热心。所以这一点看在老仆人的眼内，她心中必定是更加确定，这女子必定就是神所预备的，要赐给她主人的儿子的。所以从第一个瓶里面，我们看出是慈心和热心，使这个人有机会得到神的祝福。就像刚才小弟所提的，路加福音10章里面那个老撒玛利亚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们来想到启示录3章16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看，请看启示录3章16节到19节，在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3章16到19，小弟来念：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19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一间启示录里面七教会之一，是大城市里面的教会，他们好像什么圣工都做了，他们好像什么事情都在做，可是在神耶稣基督的眼中却是百般的不足。什么事情都在做，什么应当做的也在做，可是神看出他们在这所有的圣工当中，在所有的崇拜里面少了一个神很看重的特质，叫做热心。所以教会啊，不是什么功都做就好，我们也不是什么功都参与一点就好，因为神看透万人的心。所以神提醒他们啊，你们要热心啊，不要不冷不热，不然就从我口中把你们吐出去啦，这是何等严重的事呢？神希望教会能够有慈心，能够有热心。我们看到第一只瓶的主人，他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蒙受神的祝福啦。那我们呢？ 我们请来看圣经当中的第二支瓶，一起来翻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的第七节到十二节。好，小弟也先把这一段经文念过一次。第七节，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第九节，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第十节，大卫又说，我指着有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阿们。我们很快的看到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的这段经文，在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说要查考的第二支瓶。这段经文记载了扫罗王在追杀大卫的时候，神赐给大卫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大卫能够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发觉的状况之下，跑进王的军营扫罗所睡的地方，有机会夺取他的仇敌扫罗王的性命。虽然有这大好的机会，大卫却不取王的命。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看经文或许没有感觉，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吗？对大卫来讲有多难得吗？这个机会，因为大卫已经被扫罗王追杀很久了，过着像老鼠蟑螂般的生活，连自己的家人都每天在威胁之下。所以或许我们从诗篇里面也看到，大卫也常常向神祷告，希望神能够拯救他。所以这个机会难道不是大卫祷告出来的吗？大家第一个观念，这个机会是神所赐的，也是大卫长久祷告出来的。他们看见在辎重里面，知道了扫罗王的行踪。要知道王的行踪是多么不易，尤其是军事行动。辎重营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辎重营跟前锋营、跟中军、右军、左军、前军、后军有什么不同吗？大家如果对军事常识有点了解，也可以上网 Google， 这些都是 Google 得到的。或者我们当中当过兵、当过军官的这些弟兄们，大家也知道，其实啊，一个军队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后勤补给。所以自古以来，所有的常识都在告诉我们，后勤补给是重要。假设我们对《三国志》《三国演义》这些军事的这些故事很有兴趣，我们可以发觉，当军力悬殊或者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相对人数少的部队如何击败一座坚城？或数量很庞大、战意很强盛的部队，就是把他的后勤补给断掉。所以我们在《三国演义》可以看到，很多时候都是火烧粮仓，有没有？把部队的粮食去掉了，他即使有再厉害的战力、有再高的武功、有再强盛的这种坚强的意志，他的人跟马都撑不了几天，一定溃败。所以辎重营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自古以来啊，一个正常军队的配置是怎么样？就是如果有十万人的军队，一般军队的补给的军队就占三万到四万。如果是远征到上千里以外的，比如说高丽国或其他地方，一个十万人的军队里面补给营的人数就接近五万到六万人。大家知道补给就是这里面经文所谈到辎重营的重要。所以这个扫罗王啊，我们发觉他怎么样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作战观念、非常有作战头脑的人。难怪我们发觉他在当时的环境里面，虽然他做了很多事情不合神的旨意，可是他战争往往是胜利的。大家有没有发觉？因为他非常会作战，他知道要害在哪里。所以我们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也是这个观念。好，所以扫罗王睡在这辎重营里面，辎重营里面简单来讲就是守卫非常的严密，旁边一定最严，尤其是一支注重胜利的军队，辎重营旁边一定是守卫最严密的。所以王睡在这当中，第一个表示他有军事概念，第二个表示这个要摸进去很不简单啊， 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当初是在金门当过兵的，你们一定听过所谓水鬼这两个字，有没有？就是敌人啊，可能有一个很厉害的两栖作战部队，然后这个小队一个小班就摸到岸边了、然后在旁边在站哨的人可能就这样子就被他摸走了，小弟又摸走了两个字，就是可能就是被他杀了。可是你们可曾听过有水鬼直接摸进金防司令指挥部里面司令官的旁边的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的撒母耳记上26章第7节到第12节，这是什么呢？小弟把他，我心里面另外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圣经里面的刺客列传。司马迁的史记有刺客列传嘛，圣经里面有刺客列传嘛。这个时候的大卫跟他的手边的这些部下在做的就是刺客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们却达成了。他们在辎重营严密防卫之下，竟然摸到了总司令的床边，他还睡着。这种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会达成呢？为什么？因为是神。所以十二节说是神让他们沉沉的睡了。我们会再说回来，这是神赐的机会，大家说是不是？我们再想一个主题。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有某一种需求或困难，我们长期祷告了，然后神现在终于把一个大好的机会赐给我们了，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怎么做？我们长期祷告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现在神终于把这个机会赐给我们了，我们怎么做？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像大卫身边的这个部下的建议一样，把握这个好机会，赶快啊，难得啊，神赐的啊，是不是？所以大卫旁边的人也看出了大卫心中的踌躇，哎，怪了，都已经到了床旁边了，你的仇敌就在前面，只要一刀下去，大家都知道你是被神所高，即将要接续他的，只要一刀下去，一枪刺下去，你再过不久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登基为王，你所有的患难会从马上解除，你会马上从苦境转为最佳光明的顺境。所以大卫旁边的人说，你怎么还不下手呢？不然好了，主人你这么仁慈，让我来好了，我一枪下去，一枪刺透，不用再第二次，我来帮你做安葬的事情。可是大卫阻止了他，因为有谁能够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我们或许因为我们生活的需求向神祷告了很久，祈求赐机会的神赐给我们大好的机会，可是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千千万万不要一感谢神哈利路亚马上就做了，因为这个机会也很可能是神给你最大最后的试炼，要看你等了这么久的机会我赐给你之后，你心中是看这个机会比较重要，还是依然把我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宁愿牺牲这个机会继续留在苦境里面。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上，在婚姻里，在儿女的教养，在人际，在经济，在很多方面，包括身体健康，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抉择。我们在座诸位都是心中有耶稣基督有神的人，我们每天向神祷告，希望得到神所赐的美好机会，可是当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这样马上做了吗？会不会得罪神？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二只瓶的主人啊，这第二只瓶的主人，我们要见证的是什么？要见证的是这第二只瓶新旧主人之间的差别。小弟再讲一次，我们要见证的是这第二只水瓶新旧主人之间的差别。所以这个新主人为什么只拿了这个瓶就走呢？就在这暗夜无声，可能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帐篷里面，这一只水瓶见证了旧一代的衰微跟新一代的兴起。新的主人即使有这样大好的机会，他都宁愿放弃，把神的话跟神放在他心中的第一位，是他心中最高的价值，宁愿继续留在苦境里面。难怪后来神会把他所有的国度跟应许都赐给这一个水瓶的新主人。可是这个旧主人呢，他不是，他本来是神所高的，他不止
掌握神给他的一切机会，他甚至还自己去制造机会，没有一次机会他不放过的，只要能为他带来任何的好处，让他得到利益跟名声的，他全部下手把这些机会都拿住。于是他的人，神最憎恶的人，因为在他夺取机会的时候，他心中已经把神摆在次等了。所以这一个水瓶的主人显出来什么样的心呢？就是对神的忠心跟对神的敬畏之神敬畏之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跟随主这么久了，我们是不是把对神的忠心，什么叫对神忠心？对主耶稣一切吩咐跟教训，我们是不是放在生活当中作为我们的圭臬，作为一切决定的标准呢？对神是否有敬畏呢？当我们在说话、在思考、在行事、在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敬畏神而能够说出神喜悦的话语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再来看第三支瓶，请翻开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四章一到七节。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小弟也很快的把这一段大家熟悉的经文念过一次。第一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第二节，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卑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看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第五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阿们。这里有我们所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的第三支瓶，这当中出现的第三支瓶是一支装油的瓶子，而且这支瓶子的主人其实是一个又困苦又贫穷的寡妇，她的丈夫因故离世，又负债累累，甚至连两个可作为今后倚靠的儿子都将失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什么？在这一个家庭当中所出现的这一只老油瓶，它绝不是象征丰富，反而是这个家庭的缺欠。因为在这一个贫穷寡妇家中的瓶子，它的价值能好到哪里去呢？它的外观能好靠到哪里去呢？但是这样的一只瓶子为什么能够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并不是因为它有金银美器的价值或者美丽的外观，只因为它的主人人对神的话语或神仆人的话语有信心。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寡妇在这里呈现出来的这一个油瓶的主人是非常有信心的呢？大家想一想，在一个人信仰生活当中，当她的家庭蒙受丈夫离世与家境困贫的双重打击，也很奇怪啊，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常常讲说你这么敬虔，对主这么忠心，这么有信心，常常都到教会祷告聚会服侍奉献，你应该得到很多神的祝福才对，是不是？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对其他说这样祝福的话，可是信仰是这么简单的吗？信仰是这么对价关系的吗？只是因为我每一次安息日的到，只是因为我祷告的时间比人长，只是因为比别人做了更多的服侍，做了只有神知道那一些奉献，所以神就应当是我世人所想要的一切福气吗？婚姻幸福，家庭美满，儿女成才，身体健康等等等。我们发觉圣经里面的记载不是这样，包括到现在我们跟从主的各位，我们体会到所看到的也不一定是这样。可能我祷告的时间比人长，服事做得比别人多，我奉献比别人更用心，可是我依然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困顿，那人看不清啊，为什么这样子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啊？就好像这一个世纪当中列王记下第四章的这个女主角，她的先生就类似今天是献身的工人啊，就当神的仆人，将来要当先知的，是先知学校里面的一员。说起来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
他家中的男人能做这样的事吗？所以像这样的寡妇，她的信心不值得被纪念吗？不值得受神丰富的祝福吗？可是刚才的状况大家看到了，先生离世，家庭贫困，负债累累，压力重重，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信仰生活当中会遇到的状况。再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遇到了这样的状况，我们会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信仰？几十年来我这么用心的祷告服侍奉献，遵守圣经的道理，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连心思意念，完全都照着主的吩咐，不敢逾越。就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过着比外邦人，那些不信神的人更凄惨的生活，你还愿意到教会来吗？你还愿意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吗？当别人看着你安息日拿着圣经准备到教会来的时候，他会说什么样的话？小弟就遇过一个执事娘是这样子的，他常常跟左邻右舍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参加聚会听福音，邀了好多年，这些邻舍都不来。这一位在各方面都算得是很有信心的姐妹，有一天她被宣告得了乳癌，乳癌第三期，左邻右舍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看着他安息日提着圣经包戴着口罩到教会来跟他讲一句话，啊，你信到安尼啊，搁要去哦？大家听得懂吗？啊，你信到安尼啊，搁要去哦？大家会想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我如何能够见证你的荣耀呢？这样子我如何再向我的家人跟邻舍来开口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呢？你没有给我美满的婚姻，你没有给我健康的身体，你没有给我成才的儿女，你没有给我我所想要的，我怎么邀请他们呢？不要说邀请啊，可能我们当中少数的一些人，小弟过去注目教会就遇到一些同龄，就因为这样子冷心了，就这样子不来了，就这样跟神怄气，再也不祷告了。我们再回想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的这一位油瓶的主人，他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没有不去找先知啊，他没有跟神怄气说啊，信这个神怎么信到这种地步呢？可能左邻右舍也是保持着怀疑的眼光，可能是用愉悦的那种揶揄的口气刺激他，他依然来找神的仆人，问他说，我把这个状况告诉你该怎么办呢？大家想一想，当他把这个问题告诉神的仆人，就好像你把这个问题告诉了教会的长职、传道跟负责人之后，你期望听到什么呢？可能有些人期望说，啊，你告诉我一些实用的话吧，给我一些我现在真正用得到的资源吧。可能教会不是没有钱，先帮我度过这个经济的难关吧。可是这个寡妇听到的是什么呢？你们站在那立场，你想想看，回去向邻舍借空瓶，把门关起来开始倒油，如果是你，你会做吗？看圣经很简单，坐在冷气房里面，这段经文两分钟就看完了。可是当你在他的处境当中，你会愿意照做吗？当你在这么大的困难里面，教会的传道长只勉励你说尽本分，我们互相代祷，主耶稣必开路的时候，你还跪得下来，能还有心祷告吗？你还愿意依然维持平时聚会的习惯、平时服侍的习惯、平时奉献的习惯吗？很难呐、啊，很难。因为信仰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主耶稣说：“人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有十字架的难处。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寡妇，她听了、大家看到经文里面，她没有回问先知说。啊、你怎么这样告诉我呢？这有什么用啊？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我们面对很多教会里面负责人圣职员给我们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建议，我们第一个先用自己的头脑先去想合不合理，第二个我做不做得到，我做了会被人家笑话，我希望得到一个实际解决的方案，你却告诉我另外一个超乎想象不可思议的提议，我们这样的信心做得下去吗？当圣经告诉我们别人扒你的外衣，你连里衣都给他；别人逼着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别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给他。但圣经跟你说，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你说，你要宁愿吃亏，宁愿受欺的时候，你听得下去吗？
当状况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都很简单。这个寡妇不简单的地方就在于她依然没有停止相信，她去找先知的仆人，先知的仆人以利沙告诉她一个方案，完全是匪夷所思的，她毫不怀疑回去照做，这个信心不得了啊。所以这第三只油瓶主人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一种信心，不只是信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什么心？单纯的心。所以要记得吗？所有的领会者都在勉励我们，信心不只是信心，还要单纯的相信。所以有一次我跟教会的同工出去啊，哇，到台北市去，大家知道那边什么环河道路、高交道路一大堆，上上下下的那个交流道一大堆，小弟对那里一点都不熟。哇，我看到那 GPS 啊，他们说，哎，你刚才经过了，应该从左边去。对啊，他说那从左边去啊。哎 ，GPS 明明告诉我往右边去啊。结果我弯错了怎么办？啊，没关系，没关系，继续走。哎，等一下他还更改。结果我照他 GPS 一走，哎，等一下他改的路径竟然少2公里，时间快5分钟。于是车上人就说，啊，我不知道这个原来这里还可以这条路哎。这告诉我什么呢？那时候我跟他们讲说，所以有时候用 GPS 啊，要像信仰一样，要有单纯的信心。单纯啊，有时候我们有没有生活的经验，我们有生活的常识跟知识，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有用，这样做是比较好的，可是神给我们的指示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第三只油瓶的主人因为单纯而且有信心，我们看到了这样神迹的发生。我们来看最后一只瓶子，请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4章第3节。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小弟从第3节念到第9节。14章第3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第6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第8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阿们。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在这经文里面出现了第4只我们要跟大家查考的瓶子，是一只玉所做的瓶子。这玉瓶里面装的非常珍贵的香膏。这个玉瓶的主人，我们从约翰福音11章第2节知道，从其他经文对观福音推测，他就是拉撒路，那位复活的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这三位姐弟他们一起住在叫做伯大尼的地方。伯大尼听起来好像是浪漫的名称，可是伯大尼大家知道他在希伯来文里面什么意思吗？他原来的意思叫做贫困之家。伯大尼是被耶路撒冷隔离在城外的一个地方，一个村落里面住的不只是相对贫困，而且都是在那些犹太人律法里面相对不洁净，众人不能靠近，他们也不能靠近众人，被隔离的地方。以前我们读这一段经文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没有？最近这两年啊，在 COVID-19 的这种肆虐之下，我想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被隔离啦。他们可是不只是被隔离14天啊，这些被隔离在伯大里面的人都是长大麻风的，都是漏症的，都是有皮肤病的，都是那一些在旧约律法里面不洁净的人，也被别人看不起的，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是神在刑罚他们，他们是有罪的。是这么一群社会低阶层的人聚集的地方，伯大里。可以，我们可以想象玛利亚一家应该也是生活不太富裕的家庭，而且他们当中可能有病，可能谁有病？我们推测可能就是那后来死掉的拉撒路，身上有重病。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讲出他什么病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却是主耶稣常常
非常喜欢去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不是喜欢去那种高雅的、很有气质的、装潢很好的、里面打扫得很干净的，没有。主耶稣去的地方是因为那里有他的心上人，有他所爱的这几个姐弟。好了，那我们继续再讲。我们看到刚才这一段事迹里面，这一个贫困家庭的一个女主人，她经过了一番准备，存了一笔不少的钱，为主买了极其珍贵的香膏。你们知道这笔钱大概有多少吗？这里说30多两。我们去查一查中外以及古今所有的度量衡，两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当然，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间里面，有些两，一两是10钱，有些一两是6钱，有些一两是10几钱，都有不一样的规定。但是我们以平常比较用到的规定，一两大概是10钱。那1钱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在读到四福音书里面发觉，在那个时候一天下来的工价大概就是1钱银，还记得吗？一天下来，整天的出众的工作下来，大概就是1钱。更何况这是一个女性，这是一个姐妹，她不见得每天都有工作。假设她每天都工作，1年365天，从来都没有休息，她不吃不用不花，家里面也没有生病的人。可是亲爱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们台湾现在是有健保，感谢主，很幸福啊。有人调查出来，世界上致贫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家中有病人。世界上很多贫穷的家庭本来是小康的啊，本来还不错啊，只是因为家中发生了一个病人，从此3、5年之内，他们都变成了贫困的家庭。所以这样的家庭，即使他不花不用，家中没病人，每天不吃不喝，要存30几两，也要存整整1年以上。更何况他要用要花，家中还可能有病人要花费，所以这一笔30几两的银子，如果以这个女主角来讲，可能要存多久？可能要存个好几年才存下来的。以我们现在的概念怎么想呢？如果你一天工资是大概是800块好了，我们以最低工资来算，那么这一瓶真纳达香膏啊，大概它的价值以现在来看，大概是台币30万以上。这么珍贵的香膏，大家想啊，怎么可能有这么珍贵的香膏呢？有啊。小弟不是鼓励大家去逛百货公司啊，如果你们去逛百货公司的话，发觉一楼有很多国际精品店，有没有？都是世界名牌啊，里面有些世界名牌，你一进去看，里面的香水价格大概多少？因为小弟有进去看过啊，我为了查考真拿达香膏啊，我进去看了、啊，那里面没有真拿达香膏，可是里面的香水至少都是3、5千台币起跳的。还有好几万的，我还问说为什么这么贵呢？他跟我解释了一堆材料，他跟我解释说还有那个瓶子，里面有那个瓶子啊，水晶做得很漂亮，好特殊啊。他说光是那个瓶子价值就蛮贵。我问说多少钱，他不告诉我多少钱。可是后来小弟在网络上 Google 出来，你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最贵的矿泉水一瓶要多少吗？现在世界上最贵的矿泉水还不是香水，我 Google 到不晓得正不正确，大概是台币600万。一瓶，它那个里面是水啊，我不想那水喝下去会不会青春永驻啊？应该不会耶。那个瓶子是水晶瓶做的，是世界大师花了很多精巧的工艺把它做出来的。光是那个瓶子就价值不菲。我们再想回来，这真纳达香膏，应该不止里面的材料非常的珍贵，包括那个玉所做的瓶子，是不是？好了，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女主角存了这么久的钱。为了主耶稣，他把它全部拿出来，买了这一瓶玉瓶装的真拿达香膏，然后到主耶稣身边，一次把所有的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高在他身上。难怪旁边的人会生气，旁边的人会生气呀、啊，因为这种香膏也不是这么用的。如果有些廉价香水，那就不知道了。小弟以前有这个经验了哈。我女儿还比较小的时候，她有一天来找小弟说：“哎，爸爸，可以给我一些钱吗？”我想说，无缘故讨钱做什么？没有啦，我要买父亲节礼物啊。要买父亲节礼物，于是我就掏了几百块给她。那后来她买了什么呢？我还记得她去买了一瓶，不是广告了哈，爱什么插达的
一个男性古龙水运动的，那我想说买回来啊、哦，谢谢你，我就放着了。那过了父亲节，那一瓶古龙水一直放在桌上，我想说一个传道者身上再撒个古龙水，这像什么样子，对不对？你们靠近都会觉得这个传道也太奇怪了吧。于是我到教会从来都没有用过，一直到有一天小弟放假了，我在想说，哎呀，带家人出去吃饭，看到桌上那一瓶古龙水，我就想说，既然他这么有心的买了这一瓶，我就用一下，让女儿知道爸爸也是很感谢他的心意。于是我打开，哎，发觉它是一个喷雾状的，然后喷雾状我就听说都是要在脖子旁边嘛，那我也不敢撒脖子怕过敏，我就在胸前这里就喷了一个。那可能是小弟的鼻子过敏啊，我没有特别闻到什么香味，哎，我没有。于是就像撒杀虫剂一样，啊，这样维持三秒钟呢、啊，放着，哎，真的有一点味道了，哎，味道好像有点过重。结果我去到二楼的楼梯，刚刚下去的时候，我女儿在一楼楼梯那边穿鞋子，我刚把二楼楼梯的门一打开，我就发觉我女儿一直在打喷嚏，哈啾哈啾哈啾，连打了三个喷嚏。我说你感冒了吗？她说爸，你身上什么味道？啊？什么味道啊？不就是你买给我那个吗？好臭、哦！可能是因为那是廉价的古龙水，我撒太多了，香的变成臭的。我们话再拉回来，这个真拿达香膏会这样子吗？这种世界上最高级的香料，也不是用一瓶的，可能只要一小滴抹在身上的位置，它就可以香好多天，绝对不会变臭的。而更何况这一个女主角把所有的都用出来了。难怪旁边的人会骂说，你怎么这么浪费呢？哪有人这样子用的呢？他不止把里面的每一滴都倒出来，他还把这个珍贵的玉瓶当场摔破。各位，摔破，我们可能用了一个东西，把里面的东西都用掉之后，我没想到这个装的容器是这么有价值，我们可能还会拿回去，因为主耶稣也不会带在身上嘛，拿回去放在家里面，或者再把它卖掉，弄一笔钱回来，家里面正需要这笔钱啊，搞不好弟弟拉撒路身受重病，需要 多买一些医药啊，这不是合理的用法吗？为什么这个女主角把里面的香膏全部倒完之后，还把玉瓶直接打破呢？亲爱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她表达一个意念，主耶稣啊，我一点都不保留给我自己，一点都不保留回给我自己，一点都不回收，全部为了你。为什么玛利亚做这件事？因为玛利亚知道这是她为主最后能做的事了。而且玛利亚知道她用尽每一滴香膏打破了这玉瓶不算什么，她隐隐约约知道主耶稣将要为她打破的是什么，是比这真拿达香膏跟玉瓶贵重无数倍的那个容器，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身体。他要倒出来的不是最后一滴的真拿达香膏，而是神无罪纯洁代赎的宝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当中有些人也可能像玉瓶一样，不是小弟啊，我们当中有人是用金子做，有人用木材做，有用石头做，有用金属做的，有些用铜做的，有些用金子银子做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才能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人，我们可能会自己想啊，啊，你来服侍神，你来奉献给人，但是你也可以好好的工作，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好处。可是我们可曾勉励我们的下一代或我们家族的成员，你是不是愿意当一个内盛真拿达香膏的玉瓶，完全打破，不再留给自己，完全献上，甚至献身被教会所用。即使你的学历再高，即使你的社会经验再丰富，即使你原来多么的聪明，多么的智慧才能，你全然献上吧，把自己打破，一点都不留给自己。所以这一瓶玉瓶的主人显出什么心来呢？就是全然的爱主之心，完完全全的爱主，一点都不保留自己，表现在他这个动作里面、啊、表现在这个容器上、啊、我们看到很吊诡的是，在这四个瓶子里面，唯一只有这个瓶子是价值最好的，它也是唯一被打破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了。
我们家中谁是玉瓶？我们家族当中谁是那装了真拿达香膏的玉瓶？我们的家族愿意将它全然献上吗？不再是为了家族的未来，也不再是为了我们自己家庭的需要，因为全然爱主。所以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勉励我们说，我们都是大户人家的器皿，有金银铜铁做成，被主人所用。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的，我们不用用来互相比较，但是今天小弟借着这四十瓶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学习这四十瓶所呈现出来的心。第一支瓶的慈心跟热心，第二支瓶的忠心跟敬畏神的心，第三支瓶的信心跟单纯的心，还有第四支瓶的全然爱主之心。我想这是小弟自己还在努力追求，也提出来跟在座诸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努力学习的地方。愿主耶稣能够悦纳我们，我们都成为他所爱的，将来在他的面前，在天国里面永远相聚。以上见证，我们来唱诗。赞美诗398首。